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25集。第十章，李世民向我们隐瞒了什么？上。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他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摆脱玄武门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我们说过，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了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却非进不可。形象地说，李世民非法进入的是历史殿堂的施工现场，准确地说，是李世民执意要干预初唐历史的编纂。进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的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十几年后，李世民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之起居注。太宗问曰：“卿笔之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官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确官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公自官使。”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也。”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宰彼，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季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时，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李世民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官所为得失以自警戒，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加言异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李世民碰了钉子，可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记吗？”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露骨了。如果换成哪个没有原则的史官，这时候估计就见风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却仍旧硬邦邦地说：“臣的职责就是这个，干嘛不记？”而黄门侍郎刘季则更不客气，他说：“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这句话的分量够重，以至于李世民一时也不好再说什么。这次的试探虽然失败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放弃。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观当代国史。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张善淡恶，足为将来归戒。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只应未有无止，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亦书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故不虚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见戒， 使得自修改耳顷刻转入进来。玄灵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表上之。太宗见6月4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灵曰：昔周公朱管蔡儿周世安，既有镇叔牙而鲁国宁，镇之所为亦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立万民耳，史官执笔何凡有也，以即改薛福祠直书其事。李世民这次还是那套说辞，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后，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顷刻转入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结果不出人们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6月4日事。看完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显得很不满意，命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导性意见。这段话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当然了，纯粹从字面上看，李世民说的这段话也没什么毛病，甚至还颇能体现他作为一代明君的坦荡襟怀和凛然正气。因为他告诉房玄龄，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门事件本来就像周公朱管蔡，既有镇叔牙那样的义举，目的是为了安社稷立万民，所以史官大可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更不必用隐语和扶词来替玄武门事件进行粉饰。最后李世民要求房玄龄及其史官们在修改的时候不必有什么忌讳，大可改削扶词直书其事。那么今天的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段话呢？是把它看成李世民直面历史忠于事实的一种可贵品质，还是恰好相反，将其视为有损于李世民明君形象的篡改历史的行为？很遗憾，在绝大多数后世史家的眼中，李世民的上述言行被普遍判定为后者。人们倾向于认为李世民所谓的周公朱管蔡，既有镇叔牙安社稷立万民等语，其实是为玄武门之变定下了一个政治基调，也是为史官们修改史书提供一个钦定的指导思想。比如牛志公就在《唐高祖传》中说，李世民要史官们把他利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写成安社稷立万民的正当义举，也就是要把他杀兄夺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龄、许敬宗正是遵照这种要求修改实录的。既然皇帝已经给定了框架，史官们当然要努力地把李世民塑造成周公既有这样的人物了，而他的对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贞观使臣的笔下当然也要处处向管蔡叔牙看齐了。若非如此，又怎能衬托出李世民安社稷立万民的光辉形象呢？时至今日，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贞观使臣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前后后确实对李世民做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与此同时，李建成和李元吉则遭到了贞观使臣不遗余力的口诛笔伐，被描写成了彻头彻尾的昏庸之辈、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兽。对此，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述了《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中的相关描写，今节录于下。《高祖实录》曰：建成又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田猎，常与伯徒游。又曰：建成为伯不休，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耳。今上以为耻，常流涕见之，建成残而成汉。太宗实录曰：引太子始则流荡河曲，游逸嗜好，素无才略，不遇经纶，于后同左军非众所负，寄生储粮，作构猜嫌。太宗虽背礼结成，以息恩慕，而妒害之心日益滋甚。又朝次王性本凶弊，致时拥下，形同禽兽，兼以气阵失守，罪力尤多，反害太宗之能。 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